以赛亚书第六章。以赛亚书第六章。第六章。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我们齐用来念。这个弟兄念一，姐妹念二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来一起念，来，弟兄念一。当乌西亚王登立那年，我见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胡，
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
圣主还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民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
因乌哈德的声音，门槛根基震动，便充满了烟云。
那时我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”又以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
有一撒拉哈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毯，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，
将炭沾在我的口说：“炭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
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
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应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但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”
好了好了，我们这个上次讲过了，这个关于这个货物的形象我们已经提过了。那么那个货物有几种，第一种呢就是有很多眼睛，有很多眼睛，前后内外都有眼睛。第二呢就有很多的脸面，有狮脸，有牛脸，有人脸，还有这个鹰脸。那么第三呢，这个货物有很多的这个翅膀，那么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那么最后我结论呢，我是用作这个宝座前有玻璃海，那么这两件事情呢都互相有关，所以那个货物呢，如果讲起来这个纲要呢是清楚的不得了，有货物，有很多的眼睛，有很多的脸面，有很多的翅膀。那么结论呢，我们用宝座跟做用作这一个玻璃海去做这个结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过度的护照，过度护照，因为是如果你从这个以西结去看一件事，不论是以西结，不论历史历代的能够发现的一件事，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就兴起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。你看呢，一个世代，就是一个世代，不论是怎么样的这个败落，怎么样的败落，有两种人一定有的，这两种你圣经里面可以看见。一种人呢，就是这个剩余的人，这是一种人，剩余人。那么一种人呢，这是一个守望的人，守望。所以世代不论是怎么样坏，怎么样的败落，这两种人一定有，两种人一定有，一种就是剩余的，那么一种就是守望，就用守望。那么这个剩余的人呢，因为每一个世代的里头呢，他曾经讲到说，以色列家整家都败坏了，以色列家都败坏了，这个以色列家都败坏了，这个以色列家呢，好像包括这个祭司，包括先知，这个包括牧人，包括牧人，还有包括的这个长老，这个长老，那么再有呢？一个就是众民，一个众民。那么你要是从圣经里面去发现，他常常呢把这一些人呢就责备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们败落，这个祭司也败落，先知也败落，牧人也败落，这个长老也败落，这个众民也败落，败落。 那么你看这个整个家都这样败落，这个上帝也败落，下帝也败落，下帝也败落。那么到了败落的时候呢，败落无论怎么样的败落呢，这个圣仪的名一定有，还有一个剩下的。那么所谓圣仪的名呢，就是说这一些人呢没有给他们一个同流合污的，那么或者这一些人呢没有给他们走上一条配伴的路，这个悖逆的路。那么你看这个整个这个世代，整个世代一个败落一定从一件事先开始，一件事，你无论看哪一个世代一定从一件。那么这件事是什么？这件事就是偶像，就是偶像。所以你如果去读这个以色列历史啊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败落的开始呢，这是第一个败落。那么关于这个偶像的一个解析呢，这不是有形的，这不是有形的，这是无形的，这是无形的，因为神呢、啊。你从圣经的里头呢，你常常看见两件东西遥遥相对。一件东西呢就是荣耀，一件东西就是偶像。你如果去读这个以色列历史呢，你常常看这个把荣耀跟偶像，荣耀跟偶像这两件事情呢就相对在一起，相对在一起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个荣耀这两个字什么解析呢？荣耀这两个字呢，如果你详细去看呢，荣耀这两个解析就是讲到神的显现，神的显现，神的显，这个神的显现的问题呀，是从人的生活去显现啊，是从人的工作去显现，人工作去显现。那么这个生活去显现呢，显现了以后呢，就看见神的荣美啊。这个显现了以后，从工作去显现呢，你就看见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。所以神的这个荣美，从人的生活去显现，神的大能呢，是从人的工作去显现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么可是。到了这个堕落了以后是什么呢？到了堕落了以后呢，就是说神在人的中间没有显现，没有显现。所以没有显现呢，也不借助人的生活去彰显他的荣美，也不借助人的一个工作去彰显他的大能，没有显现。那么这个最主要一个缘故是什么呢？就是偶像。如果人一落进到偶像里面，那么神的一个荣耀就显不出来，那么这个偶像的解析啊，不是有形的偶像，是无形的偶像。好像说我们今天呢，人的心中应该是属于在那个地方应该有地位的，应该是这一个神应该在里面有地位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神从这个心中呢把它搬出来了，那么换上一个人，换上了一个东西，那么换上了一件事，那么那一件事就是偶像，那一件事就是偶像。因为神是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至尊，神是什么呢？神是至大。如果到了有一天有一个人是被我看为至尊至大，有一件物是被我看为至尊至大，有一件事被我看为至尊至大，那个就叫做偶像，所以你看这一个每一个时代一个堕落的，那么大概都是这一个偶像的问题，偶像的问题，这是每一个时代。可是无论怎么样的堕落呢，那么他一定还有圣仪的名，一定还有的设立这个守望者，那么所以这个圣仪的名是什么意思呢？圣仪的名就是还有一些渔民，这些渔民呢不跟从这些人败落了，不从这些人走上邪恶的路，不从这神所责备这些人走上邪恶的路，那么这是剩下的，剩下的，就是说他们不去沾染污秽，他们的对神也不走配伴的路，不走配伴的路，那么这是一种圣仪的名。那么再有呢，神在每一个时代一定设立这个守望。好像说耶利米是一个守望者，好像以赛亚是一个守望者，好像呢这个以西结是守望者。那么新约呢，新约有一个也是守望者，谁是守望者？约翰也是一个守望者，也是一个守望者。那么这两种人配合起来，
等等两种人配合起来。为什么这两种人配合起来呢？因为这种人剩余的名是剩余的名呢，可是呢他要生产就是没有力量，生产就是没有力量。那么为什么说要生产就是没有力量呢？因为他们希望生产一个火热的婴孩，可是这个火热的婴孩生产不出来。他们生产呢，那么一个不行的婴孩，可是一个不行的婴孩也生不出来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有这个所望去做助产士，助产士。所谓助产士呢，就是说帮助这个剩余的民呢，当他们生产没有力量的时候呢，他来去助产，好叫他们真的可以生，给生得出来，给生的能够生得出来。那么这是一个历史呢，我给各位解析这个历史的大概都是这样的，都这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以赛亚就是一个守望者，是吧？也是一个守望者。那么在第二章的地方呢，我们看这个第二章一下啊，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都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以万民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分雅各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不出于，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与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，也是不再学习这个战争。那么这里提到锡安山，这个锡安是什么呢？锡安是永生神的城域，在这里住的。那么在启示录第四章一节二节也有，那么也是提到锡安山。那么这城邑是什么呢？这城邑呢，就是启示录第21章新耶路撒冷城，将来的城，街道是黄金的，墙呢是宝石的，门呢有珍珠的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二节，河边也有黄金，也有宝石，也有珍珠，这些黄金珠宝呢，是河流成的，到了将来就成就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材料。那么圣经一贯呢，都用看得见来解析看不见，属灵的事看不见，用这些属地看得见事物来表明，好像说创世纪这28章雅各的梦，狮头角油，狮头是人，油是神，人里面有神才能够成为圣殿的一个材料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给各位做一个提引，做一个提引。那么这里这个锡安山呢，锡安山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这是永生神的城域，永生神的城域。那么也是预表了这个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预表是新耶路撒冷，这是耶路撒冷城，这个耶路撒冷城，有两个城啊，遥遥相对。一个城呢，这是启示录第21章，还有另外一个城呢，另外一个城是什么呢？另外一城呢是大巴比伦城，大巴比伦城，这两个城，这个是启示录17章，这个是启示录第十八章。那么你看这个解经呢，一般的解呢，这是宗教巴比伦，一般的解呢，这是政治巴比伦，政治。那一般这个解析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他如果从17章，他是解析这个宗教巴比伦；从18章是解析这个政治巴比伦。那么大概传统的解经呢，差不多完全就从这一条件去解经，这个去解经。可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，我们不管他宗教巴比伦，我们也不管他这个政治的巴比伦，我们只有什么呢？我们就从呢这个 这两个城遥遥相对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大巴比伦城如果你没有拆毁，你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你一定就没有建造，没有建。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所说的，一个是要拆毁，那么一个是要建造。因为我们所现在所建造的教会呢，是大巴比伦的一个教会。我们现在的建造的教会，我们不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教会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将来被呼召应该有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这个使命就是说我们要从把这个大巴比伦城呢把它带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把它带进去。那么现在这个大巴比伦呢，大巴比伦这个新耶路撒冷是讲圣，是讲圣，这个巴比伦是讲大，是讲大。神所要的不是大，神所要的是圣，是圣。那么所谓圣是什么呢？圣就是分别，就是分别。那么你看看今天这个一般的教会的建造了，一般教会的他不讲究这个，他不讲究这个。那么就讲究这个，他讲究哪一个？他讲究这一个，讲究大。他不讲究这个分，不讲究这分别。那么什么叫做分别呢？什么叫做分别？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们就讲到一件事，好比说，这个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么这个前面呢，这个死人呢，人家在追溯他的生平，追溯他的生平。那么追溯他的生平啊，第一个人起来追溯的时候，就讲他怎么样热心，就讲他怎么样属灵，讲他怎么样爱主啊。第二个人起来呢，来追溯他生平的时候呢，那么就讲他很会做人。怎么样做人呢？因为呢，我常常跟他在一起，有时候呢，出去走走的跟他在一起，那么喝喝酒的我也跟他在一起，这个打打麻将呢我也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个人跟讲的跟这个人所讲的就不一样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个人大概是族里面的人啊，这个人大概是世俗的人。这个大概是说，他才会说他跟他是很好的朋友，已经是从前同样是在大学里面同学，来到台湾的时候呢，也曾经有过一度的叫大家同事的。那么因都这样缘故的，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。但你看这个人呢，被这个人一来的时候呢，他西洋镜就被拆穿。西洋镜，尤其我在那里听的时候呢，我就自己的就问我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涵养啊？其实他不是没有涵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信主嘛。你叫他爬上去的，所以他就讲到这个不信主嘛，所以西洋镜被拆穿。所以圣跟俗，俗跟圣没有分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有时候结婚的时候啊，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新娘子呢，袒胸露体。那么袒胸露体的时候呢，这个牧师给她证婚呢，会给她说什么呢？他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，新妇也怎么样顺服新郎啊，顺服那个新郎，就把这个话就用在她身上了，用在她身上。那么你看这个新妇呢，她一点体统都没有。一点体统都没有，就袒胸露体，结果站在圣台上面了。那么这个圣跟俗就不分，圣跟俗就不分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现在呢稍微比较好一点，怎么样比较好一点呢？这个他说结婚的时候啊，那宴客，那么如果呢你这个桌子上没有酒，什么叫做酒席呢？什么叫做酒席呢？所以呢一定是要有酒才叫做酒席。那么现在呢比较讲究了，怎么比较讲究呢？就把它分作两边，这边是无酒的哈，那么这边是有酒的，这边有酒的。那么如果说这位弟兄，那么他呢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上面呢有老太爷在啊，来去做他，来去主张一切，这个还没有话可讲。如果这位弟兄呢，要是说他是一个弟兄呢，他落在这个里头呢，那真是圣跟俗没有分，圣跟俗没有分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神所要的城不是大城，神所要的城是圣城，是圣城。那么再有，你看今天是要大， 要大，礼拜堂要大，这个机构要大，那么那一些会有的这个地位要大，什么都是要大，要大，这是讲究这个。我不是说一个礼拜堂不能够说有大人物，一个礼拜堂不能够有大能够大教堂，我不是这样的意思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朝着这方面上看，我们不朝着这方面看的，这不对的。这个不对，你大可以大嘛，但是你应该朝着这方面看，朝着这方面看。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呢，巴比伦主要的弊病在哪里呢？巴比伦主要的弊病呢，你去读这一个创世纪第十一章，还第十一章，你就可以看见呢，他们要建这个巴别塔的时候，叫巴别这个巴别塔，巴别塔这个通天，通天。那么这个通天的问题呢，通天这个巴别塔通天的问题啊，通天的问题，这个通天一定不是建筑的通天，不是建筑。今天这一个贝聿铭也没有这个本事可以设计一个建筑的通天。贝聿铭了不起的，被逐于了而死，现在世界上面有名的建筑家，他也不能够建造一个来去通天。所以呢，这个通天是什么通天呢？这个通天呢，是讲到这一个什么通天呢？是讲到宗教上面的通天，不是建筑上面的通天，这个宗教上面的通天。那么这个宗教的一个通天，今天的路是什么呢？今天的路呢，你要通天是什么呢？你要通天，你只有人如果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主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这个通天的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条。那么这一条是什么？这一条就是耶稣，这一条就是耶稣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们找上另外一条呢，来讲到我们可以通天呢，那这个就跟圣经就不合了。就跟圣经就不一样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他们如何呢？他们就把这个砖来去代替石头，把砖代替石头呢，砖是什么解析呢？砖是人工，石头是什么呢？石头就是神工，是神工。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一直看见神工代替人工，神工代替人工，代替这是巴比伦，这是一个巴比伦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个巴比伦呢一定要拆毁，而后呢耶路撒冷才有建造。如果巴比伦没有拆毁，耶路撒冷一定没有建造，一定没有建造。那么耶路撒冷呢，它里面有很多材料，有金做材料，有宝石做材料，有珍珠做材料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些材料它是在基顺这个河边。河边是什么呢？因为水流把这个流成金，把这个流成石，把这个流成珍珠。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信徒。我们信徒是金子，我们信徒是宝石，我们信徒是珍珠。可是啊，这个金也好，宝石也好，这个珍珠也好，它要讲究一个，就是说它没有瑕疵，它要纯粹。那么它没有瑕疵，它纯粹，价值就越来越高。可是啊，一个信徒怎么能够达到一个纯金，达到呢一个宝石没有瑕疵，达到呢这个珍珠没有瑕疵，怎么能够达到呢？一定要用水一直流，用作神的道一直造就，用神的道一直栽培，而后他才能够达到金，达到石，达到这个珍珠。那么这些东西做什么呢？这些东西呢，你在创世纪第二章是在地上的，你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是在墙上的，这是在墙上的。那么可见的说，神呢，他要用作我们这些材料来成为建筑的用处，成为建筑的用处。但是你如果要成为建筑呢，你必定要在河边经过水流。如果没有在河边经过水流呢，结果呢，这些材料不会纯粹，不会纯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将来这些人，我们被神呼召，我们要去这个带领教会，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工作，要做这个工作，把我们所带领的这些材料呢，都是金子，都是宝石，都是珍珠， 都是珍珠，好叫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，有材料才能够建得美，有材料才能够建立起来。所以这里提到锡安山，锡安山一定是提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那么耶路撒冷这里是指到一个新耶路撒冷，一定有这些材料才能够成就这么一个工作，成就这么一个工作，这么一件工作。那么再有呢，你看呢，圣经啊，它的一贯性都是用作可见的来去解释那个不见的，就是说可以看得见来解释那个看不见。圣经都是一贯都是如此的，一贯是如此的。好像说，我昨天在读这个以西结，这个以西结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这个责备什么呢？他就责备当时的这一个这个祭司，当时祭司，他责备当时的祭司好像狐狸，好像狐狸。那么好像狐狸呢？他就住在荒场的里面，住在荒场的里面。那么这个。有时候你去读以西结书的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以西结的都是用很多的比喻，用很多的象征来去解析出一个真理。那么为什么把这个祭司当作狐狸呢？为什么讲说这个狐狸住在荒场的里面呢？因为这样我们比较容易了解。为什么比较容易呢？因为狐狸就狡猾，狐狸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狐狸是狡猾，是在狡猾。那什么叫做狡猾呢？因为他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那么像这样一个光景，这是一个狡猾，这是一个狡猾。你看了、这个谁啊？那个亚哈王跟约沙巴王要去出征的时候，他说等一等，我们把先知请来问一问。以后就把他请来了。那个400个先知呢，异口同声讲一样的话，讲什么呢？这场战争一定会打赢，这场战争一定会把敌人打败，落花流水，对吧？流水，通通讲好话，通通讲人家喜欢听的话。那么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种先知是狐狸，这狐狸为什么狐狸？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讨人的喜欢，他怎么样能够讲出合人的胃口，那个合人胃口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狐狸，那我看狐狸，所以他用这样的去解析。那么为什么是住在荒场呢？荒场，这个荒场就是个荒凉的所在。这一种狐狸先知呢，只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荒凉的光景，它才能够长生。如果一个教会如果兴起来，马上呢就能够看出来了，看出来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圣经啊，以西结差不多是用作这种方法去解经，用作这个方法来去解经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。我在这里引一个创世纪28章。那么创世纪28章呢，雅各做一个梦，做一个什么梦呢？他梦见一个天梯，上顶天，下立地，下立地，一个是天梯，这个上是天，这个下是地，下这个下是地。那么他借着这个意象呢，就告诉雅各神有一个希望，什么呢？就是他的旨意行在天上，如同行在地上，他的旨意在天上可以行，他的旨意在地上也能够行，可是今天他的旨意在地上不能行，不能行。那么所以雅各就在做这个意象呢，就是说天跟地，神跟人要连在一起，要连在连在，就借着这件事的解析这么一个真理。解释这么，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就用石头，以后呢就把油浇在石头的上面，浇在石头，以后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，伯特利那个地方，这个伯特利呢就是神的房子，或者是神的家，神的家。那你看这个神的房子跟神的家，应该用石头浇油做材料，材料。这个油是什么呢？油是神。因为圣灵，石头是什么？石头是人，所以石头脚油的，这个人里面有神才能够成为这个伯特利的材料。如果人里面没有神呢，就不能够成为这个房子的一个材料，那么借着这一件事呢，就给看见 现在他要呼召以赛亚出来，要以赛亚出来，他一定要给他很多的启示，给他很多的引导，给他很多的教导，好叫他将来出去的时候，他能够去做些什么，能够去做些什么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呢，我们只是神的门徒，我们呢被神所招选所使用，那么将来呢我们也明白我们这些将来我们应该为神做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这是一个开始，一年我们就这样过去。那么所以锡安山呢是一个伟大的工作，地狱啊，因这工作引起可怕的征战，仇敌要阻止这件事，好像十一世纪建圣城啊，这个仇敌把他们扰乱，早时仇敌破坏神的见证，今天也一样，今天看见教会荒凉就是仇敌破坏的结果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里面讲到，我因锡安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也不牺牲，为耶路撒冷也不牺，为耶路撒冷也不牺牲。那么所以这个锡安呢是神要的工作，要做的一个工，要做的工作。那么既然是一个要做的工作，锡安就耶路撒冷，就新耶路撒冷要做的，要做的工作。可是因为这个工作呢会引起一场很大的可怕的战争，像林希敏他要去把这个圣城把它恢复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晓得两本书啊，一本是以斯拉记，一本呢是林希敏记。以斯拉记是讲圣殿，像是尼希米记是讲圣城，讲圣城。那么这两件东西呢，这两件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。圣殿是圣城的内容，这个圣城呢是圣殿的一个表彰，是不是？圣殿的表，这个是它的内容，这个是它的表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所以把这两本书呢摆在上下，一个是以斯拉，一个是尼希米，一个尼，这两个都是守望的人，都是被神立起来做这个看守，看守。所以这个做什么呢？就做恢复的工作。恢复，因为从前圣殿被烧了，圣城被毁了，所以他兴起这两个人起来做恢复，恢复。那你看这两个人起来做恢复呢，他就遇见一个很大的征战，一个很大的。你如果念尼希米记，就看见参巴拉，就看见多比亚，就看见基善，就给他们千方百计的一个给他们作对，给他们的为难，给他们为难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一些人呢，我们如果被神所召用，我们要去做这个重建的工作，我们遇见参巴拉、多比亚这个基善，因为遇见的仇敌也给我们一个很大、一个很可怕、很可怕的攻击，这也是一个这是不能免的，不能免。那么所以啊，现在这个教会，你看见什么光景呢？现在教会呢，常常一个光景就是说，这个灰土尚多，灰土尚多，就是尼希米里面一句话，他说刚才的人气力已经衰败，刚才的人气力已经衰败。那么这个灰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麻烦的问题很多，或者说困难的问题很多，困难的问题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做工的人呢，力气已经被他折磨到没有了，折磨到没有。那么所以我们将来这些人被招啊，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跟着尼希米所预见的一样，灰土还很多，刚才的气力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预见这许多的麻烦，这许多的麻烦。哪里没有麻烦？我讲一些历史的，好比说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工作，我曾经看过这个关心过一个很有名的人，非常有名，今天的台湾呢，这个著作界的他是第一个最有名的人啊。那么这个他小的时候在礼拜堂嘛，那么在礼拜堂我自然就关怀嘛，关怀女孩子的。后来呢他就交上一个流氓啊，相信。那么交上一个流氓呢以后，我就去给他母亲说，父母说，我说你的女孩子现在的交上某某人了，你要去当心。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吴勇长老，你管你的教会，你不要管我的家啊。那我们这个管理教会，但是呢这个看顾羊群呢，你不只是看顾他灵性，什么叫做灵性呢？生活就是灵性，
生活就是灵性。所以我们去告诉他的时候，他说你去看过你的教会，你不要你不要管到我家里面来。你看哪里没有麻烦，哪里没有麻烦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麻烦的事情是麻烦的事情是很多。我就说哪里没有麻烦。你看有一次我要主持这个属于呢，要主持一个陆军这个司令的一个丧事礼拜，丧事礼拜。那么要主持司令丧事礼拜的时候呢，国防部的治丧委员会立刻就来摊牌。怎么摊牌呢？现在这个仪式是这样，你有什么话？有什么话？我说不是没有话，我有话你们能够接受吗？我又不是政府的，有话你们能够接受？那么你不能够接受，你叫我讲什么话呢？所以谢谢了，你们这个问题我不能参加，不能参加。那么那个死人呢、啊，在要过去的时候就拉住我的手，就拉住他太太的手。我身后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主意，就是吴勇弟兄可以做主意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他是这一个政府很看重的人。那么现在政府要给他一个治丧，可是呢，我不能够按照政府的方式，因为按照政府的方式呢，那一个丧事礼拜就不伦不类，什么练祭文啊，什么这些都不伦不类。那么你怎么办？所以我就告诉他太太，我退出。他太太说你不能退出啊，你退出的话，我怎么见我的亡夫？那么我说你不能退出，我不能够交涉，只有你能够交涉。因为你是他的家属，因为由他去到国防部去交涉。那么到国防部去交涉的，那么国防部是好，你问这个吴某人他到底要什么啊？他要什么？要什么？那么我说我要什么呢？那么你就请他让我呢能够去给他们擦伤。那么我说要什么？要什么？他们把桌子抬起来，你刺骨不化，你洋教到了这么一个地点。他不懂嘛，他说你洋教你是刺骨不化，为什么你不顾到国家的文化呢？国家，我不是国家，我顾国家的文化，我还顾圣经，我顾圣经。如果我顾圣经，你怎么叫我把圣经拿去迁就中国的文化？迁文化。那么如果把圣经拿去迁过中国的文化，我们就不是一个站在神道中心的人。那么所以哪里没有为难？那么所以啊。我们这一些人呢、啊，如果你面面光，如果你什么都好，这个四书你就跟睡同四书嘛，啊，因为入风随俗嘛。那么你这样的话呢，你没有麻烦，你不会有麻烦。但是当你可以准备的，你真是要站在圣经立场上面呢，你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那个困难一大堆，困难一大堆。那么所以这些事情是有的。这些事情是有的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看这个拦阻的问题，尼西米一回去就遇见很多的拦阻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再下去，第二点，以赛亚六章一节到八节，这是讲到他的蒙召。我一直强调一件事，什么都不是路，什么路的问题啊，我常常一直强调一个教会的里面，你方法不是路，你组织也不是路，也组织也不是路。什么才是路呢？只有人才是神的路，有人神才有路可走，没有人神没有路可走，没有神就没有路可走。所以人的问题呢，这是高过一切，是高过这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。这人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，方法不是最要紧的。我们将今天的政治制度，你看这个民主制度，或者是共产制度，共产民主制度有民主制度的理想，共产制度有共产制度的理想。共产都有他的理想的，他的那一套东西呢，那一套东西，如果你从头把它到尾去把它读一读的，你觉得他们理想很高。你不论是民主制度，不论是共产制度，都一样的，他有他的一个理想。对，可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共产制度毁了呢？人问题。为什么今天这个民主制度里面乱七八糟呢？人的问题。你觉得民主制度乱七八糟吗？为什么？人的问题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今天呢，我常常说
这个不是路，不是方法主持，这个不是路，这个人才是路，人才是人才是路。那么人才是路啊，今天神要怎么样的人，今天神要怎么样的人才是他的路呢？耶稣要来到世界，他要找到一条路才能够来到世界，没有找到一条路就不能来到世界。那么他去找谁？他找玛利亚，是不是？那玛利亚就是路，玛利亚就是玛利亚就是路，所以借着玛利亚耶稣就来到世界。那么为什么玛利亚是路呢？他说我是你的使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要让神的话在他身上成就的人，这个就是路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路。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你看之所谓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你看有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因为律法先知所讲的话都在他身上要应验，应验这个字英文是 fulfill， 就是成全，就是成全啊，这个成全，这个成全什么意思呢？你一个木料，你做成家具叫成全；你一件衣服，你一件布料，你做成衣服就叫成全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神的道在人的身上发出果效，就是成全，就是成全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玛利亚为什么是路呢？可是一个人呢，如果真正要让神的道在他身上能够成全，他有一个必须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。你从哪里去看呢？第一，她怀孕，律法立刻就追讨她，可以用石头打死她，因为她没有嫁。第二，她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这个约瑟还能要她，还能要她。那么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，可是婚姻我愿意放下，这个性命我也愿意放下，愿意放下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一个人只能够成为器皿跟不能够成为器皿，我觉得完全在这里，完全在这里。你圣经的知识你高超到什么地步呢？如果你这个心智要是没有舍己的心智呢，你就是能够有奥古斯丁的那一个圣经的知识也没有用处，也没有用处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所以我在这里写说，我强调什么都不是路，主持也不是路，方法也不是路，都不是神的路，只有人才是神的路。好像这个神子降世，玛利亚就是路，神有路呢，他的儿子呢才有路可以降世，没有不然的话他怎么降世呢？怎么降世？所以人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，在这个神的门生呢，就讲人，这个人很要紧的问题。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六章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关键。八节经文先说时代的转换，再说王权的转移，以后呢就发出呼召，神要得做器皿。主要的是建造锡安山，必须先得着器皿，就是要得着一般完全为着神的人。这器皿乃是亲眼见过大君王的威严，而且是一个被接近的人。所以以赛亚八章呢，我们看见这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。整本书，从这个以赛亚，从以赛亚看整本书的关键。那么这个地方向时代转换。以后呢，再说到这个主王权的转移，完全的转移。那么这个时代的转换是什么呢？听说这个乌西亚王是以赛亚的亲戚，这个亲戚。那么听说以赛亚的是王室里面的人，王室里面的人。所以在那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？是以赛亚掌权的时代，乌西亚王呢，这个做王的时代，乌西亚王呢一个朝代，所以呢，这个以赛亚他很方便，那么他呢有所投靠。像这个英国正是日在中天的时候呢，说英国的福音传遍天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借助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，所以福音就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么现在他死了，依靠没有了，这个背景没有了， 背景没有。所以以赛亚那个时候到圣殿里面呢，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从前是靠着王亲过去，王亲过去在那个时候来工作，那么现在说王亲过去已经不存在了，他现在要靠着什么工作呢？靠着什么？所以神呢、啊、要给他看见一件事，你不是靠人，靠人，你乃是靠神，你乃是靠神。好像这个大卫王他说，我是靠万军的耶和华，靠万军的耶和华。那么所以神要给他看一件事，人的宝座会过去，神的宝座不会过去，不会过。人的掌权有时会了，神的掌权永远不会了，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了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，就给以赛亚看见这么一件事，看见这个是时代的一个转，时代的转换，时代转。那么另外呢，再讲到王权的转移，王权的完全的转移。所谓王权的转移是什么意思呢？奉献这两个字，奉献的罗马书呢第十二章第一节，罗马书讲奉献。对奉献的解析是什么呢？对奉献的解析呢，我常常在我的这个圣经里面给他注一个，就是王权转移，王权转移。所以王权转移呢，就是说神在我里面呢，他有他的这个权柄，神在我里面呢，有他的这个地位，王权转移。所以我对这个奉献的解析，对奉献的解析，我常常注的是注王权转移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看这一件事情啊，这件事情，你看奉献是什么呢？奉献是承接圣职。承接圣职，这句话是在利未记第八章，承接圣职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承接圣职的人呢，他一定要经过一个礼节，这个礼节是什么呢？抹血跟抹油，第一个是抹耳朵，第二个是抹手，第三个呢是抹脚，这个抹血，第三个是抹脚。那么先把血抹了，以后就把油抹了。把这个血抹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洁净的意思。还有把血抹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重价买赎的意思，买赎的意思。那么既然重价买赎了，买你的耳朵呢，来听我的话，买你的手呢，来做我的事，买你的脚呢，来走我的路，来走我的路。那么现在呀、啊，要你能够这样呢，来听我的话，做我的事，走我的路呢，要油，因为有油呢，你才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，你才能够走人所不能走的，有油你才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，走人所不能走的。我想，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，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这是一个地步，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手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，我们脚能够走人所不能走的。有一个这个做人媳妇的，那么他呢嫁出去的时候，半年里面他的先生就死了，那么先生就死呢，结果呢这个婆婆跟公公怎么样呢？认为说他克夫，这个没有娶过来的话儿子好好，娶过来儿子就没有克夫，那么克夫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报复，为他儿子报复。怎么报复呢？就是说这样一个虐待，好东西不给他吃，把那个酸的臭的才拿来给他吃，百般的虐待，叫他做很苦的工作，把这个田里面的工作完全都归在他身上。后来啊，邻舍有基督徒看见这个这个人的西部这样下去怎么办？又带他去信耶稣。那么带他去信耶稣了，这个公婆更恨。为什么更恨？因为他接受王教，这个洋教就更恨。那么更恨了以后说打，用打，用打，吃没有吃好，而且还要这个还要被打，还要被打。那么他呢，这个被打了以后呢， 然后他就进到他房里面去，就把门关起来，要去跪在那里祷告。他的婆婆就到那里去听一听，一定在那里咒诅，一定在那里求他的神呢，给我怎么样，给我怎么样。又想到他在那里求什么呢？求神呢保护他的公婆，让他晚年的时候身体好，让他的寿数能够增加。因为这个婆婆没有办法了，就打门，到打门媳妇开起来就把他抱在一起，抱在。那么你看这个人呢，他能够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能够忍人所不能忍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你骂血不够，你还要骂油，骂油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、啊，奉献是什么解析呢？奉献的解析就是说，我的耳朵听他的话，然后用手去做工，然后用脚去走路，用脚去走路。那么这是一个奉献的，这个、奉献的意，这个奉献的意思。所以啊，所谓王权转移呢，我认为说，一个人呢，要在主服侍主的工作上面，把我自己呢从宝座上面撵下来，让主呢从我宝座上面坐上去，坐上去。我以为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奉献，真正奉献，这是王权转移了，不是我自己在里面做主宰，乃是主神在我里面做主宰。那么以后就发出呼召，神要这座器皿呢，主要的是建造锡安山。必须先得着器皿呢，就是要得着一般能够为着神的人，这个器皿呢，乃是亲眼见过大君王的威严，而且被得着接近，得着接近。这一个我以为跟保罗的被召有一点一样，怎么跟保罗被召有一点一样呢？你看在大马士看见这位耶稣的威严，在光的里面，耶稣威严。还有呢，这个是得着接近。对不对？以后啊，就有这个撒拉弗拿火炭来，他说，这个我将炭沾在你的口看呐、啊，这炭沾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，你罪恶就赦免，是这个接近，这个接近。所以一个被呼召的人、奉献的人呢，他王权简于尊于，他呢这个见过神的一个威严，再有呢。他是能够被接近，所以这个被接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的这个罪呢，能够完全在神的面前，因着血的缘故呢，这个罪案完全都了结，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，这是前面一段。